上個禮拜同大家係講完咗係七間教會，呢七間教會亦都係代表咗我哋教會嘅歷史，係七個唔同嘅階段。而家係正去到係老底家嘅教會，係呢個時代就係不冷不熱嘅教會。嗱，過咗呢七個教會喺度啟示錄敘述咗之後，我哋要講嘅就係會講到呢個大災難嘅來臨。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就係一聲號角，呢個號角聲吹響之後，教會就會被提。嗱，關於教會被提嘅事，其實敘述得最好嘅經文，我覺得就係記載喺度《帖撒羅尼前書》4:13-17。大家請我讀一讀《帖撒羅尼前書》4:13-17，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我們若相信耶穌死而復活了，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們與耶穌一同帶來。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我們這活着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嗱，呢一節經文講被提係講得非常之係清楚。講到被提，大約係有兩件事係要發生。我哋見到第一件事就係有死人復活。乜嘢叫做在主耶穌裡睡了的人？喺度聖經入面講到睡了的人，好多時就係講嗰啲已經係死咗個人。嗱，呢度保羅係提醒嗰啲死咗嘅人嘅親屬話：你哋唔好憂傷啊！如果佢係基督徒嘅話，佢一樣係會復活，一樣好似耶穌基督咁會復活。嗱，我哋亦都睇到被提除咗有死人復活，另外亦都有第二批人。如果耶穌基督係今日翻嚟，今晚翻嚟嘅話，我哋呢度所有嘅人都係未死嘅，我哋就會係被提去到雲上同耶穌基督係相遇。嗱，就非常之有福㗎，如果真係咁嘅情形出現，因為我哋可以避免咗死亡。個情形就好似舊約嘅以諾，記唔記得以諾與神同行啊？就俾神接咗去。又好似舊約嘅以利亞先知一樣，係被神係接咗去。嗱，呢一個我哋睇得到，被提其實係有個次序，我哋決不能在復活嘅人之先。意思即係話嗰啲復活嘅人先會係被提上去與神與耶穌基督係相遇，然後我哋在世上存留嘅人就會係被提到上去同耶穌基督相遇。所以呢度有兩個步驟，係先死人復活，然後我哋先至會係被提。嗱，唔係話所有人都會復活嚇，呢啲係在主裏的人。主裏嘅人意思即係話，由五旬節教會開始到耶穌基督來臨嗰啲死咗嘅人。咁你話哇，唔單止得咁多人嘅喎，咁舊約啲人點啊？我哋知道今日會同大家講七年嘅災難，七年嘅災難入面有人會信主嘅，亦都有人會殉道嘅。嗰啲人死咗又點樣樣啊？嗱，我哋知道聖經話俾我哋聽，其實係有三批嘅復活。我哋而家所講嘅只係第一批。第二批嘅復活會喺七年嘅大災難之後，我將來會同你講，而家先稍微講少少。呢一批人就係舊約所有係信徒，佢哋會喺七年之後災難之後復活，同埋喺到七年大災難當中殉道死咗嗰啲人，亦都會喺嗰個時候復活。呢個係第二批，仲有第三批嘅復活，就將會喺千年國度之後，喺到新天新地之前。呢個會係第三批，係所有唔相信嘅人，佢哋將會係復活而受到審判。呢個係聖經嘅教導。嗱，今日先同大家講嘅就係第一批同埋第一批啫，第二同埋第三批將會遲啲同大家講。 第一批复活的经文刚才读过了，帖撒罗尼前书四章十六话，那在耶稣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但以理书十二章二节亦都话，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复醒和复活是一样。而在帖撒罗尼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话，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现在在地上有很多人有很多残疾，到我们有不朽坏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完全是荣耀的身体。讲完复活，走回来启示录跟大家讲讲，其实启示录是约翰所见到的异象，俾佢見到個異象，佢就一路係咁寫，有好多係天上發生嘅事，有好多係地上發生嘅事，但係佢一路就係咁寫，所以有時讀起上嚟可能有少少混亂。我就做咗一個係下一章，我係做咗一個係指引。嗱，呢一個指引咧就講俾你聽天上發生嘅事同埋地上發生嘅事。如果大家係讀啟示錄嘅時候睇一睇呢個指引，可能會幫助你明白什麼時間是天上的事，什麼時間約翰是講地上的事。例如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第四和第五章的情形，就是天上的事。約翰看到天上敬拜神的情形。去到第六章第一至到第四印，有四匹馬，有四個騎士。這四個匹馬四個騎士就會發生在地上。然后第五印，这个镜头又走翻上去天上，见到第五个印是什么？是有在一个神坛的下低，有很多很多是冤魂在这里。而第六印，我们又将个镜头走翻下去人间，见到人间有很多宇宙间的怪事出现。而第七印又走翻上去天上，是宣布第七印的打开。今日会同大家讲嘅只係第四章至到第七章，但係都会加埋八章一节，因为係宣布第七印嘅打开。我先睇提讲一讲，就係第四同埋第五章所发生嘅事。第四章发生嘅事，经文话天上有门开了，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宝座的周围又有二十四个座位，其上坐着二十四位长老。在这圣经里面，在这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神学家，有很多是基督徒，都是争论不休这二十四个长老是代表什么东西。有人说是代表以色列，有人说是代表是天使。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确定二十四位长老是代表是教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24个长老是代表教会。第一，长老这个名称是给教会里面的人。所以我第一个证明就是这个是24个长老。第二，他们是有座位在宝座的四周围。如果大家记得给老底家教会的信里面讲到，得胜的会怎么样？会与耶稣基督同坐在宝座上。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冇可能是咁多个长老同耶稣基督坐埋一个座位，大家搭住嚟坐啊，唔通？所以呢度所讲宝座旁边是座位，而廿四个长老就坐喺呢啲座位上高。我觉得就是形容俾老底家嘅教会，我哋会同耶稣基督是坐喺宝座上，坐喺宝座上做咩啊？记唔记得又有一节经文？是比推雅推拉的教会，是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得胜的怎样啊？就会是赐给他权柄，是制服列国，同耶稣基督一起掌权。所以我认为这二十四个长老就是教会。那为什么会二十四这么得意的？通常十二就很常见的数目，二十四又代表什么？有人话二十四系代表十二个门徒同埋十二支派， 你加埋十二門徒，加埋十二支派，咪24咯。但係呢一個解釋，相信係有一個問題，因為我哋今日見到喺度第四章發生嘅事係天上敬拜嘅事，但係我哋知道唔係所有猶太人，唔係所有以色列人都會相信，佢哋大部分都要經過七年嘅大災難先至會相信。所以點解會第四章已經上咗天堂，都未經過七年嘅大災難？嗱，呢一個解釋係唔成立。咁如果唔成立嘅話，廿四代表乜嘢？如果你睇係歷代至上廿四章，你會睇到喺度聖殿入面服侍奉嘅嗰啲祭司，嗰啲利未嘅祭司係分開有廿四班嘅祭司。由24呢個 number 就喺嗰度出現。如果你睇歷代至上25章，你會見到喺度聖殿入面獻詩嘅詩歌班係分開24班，所以就係代表咗一切喺聖殿入面侍奉嘅人，亦即係教會嘅人。所以我認為24嘅長老就係代表係教會。你睇佢哋係身穿白衣。身穿白衣應該又會是使你記得是給撒迪教會的書信，啟示錄三章五節，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而且在生命冊上必有他們的名。而這班長老的頭上是戴著是黃金的冠冕，你又會記得在這裡給士妹拿的書信，啟示錄二章第十節說，至死忠心的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你可以喺到第二章第三章俾教會嘅書信入面嗰啲德聖人嗰啲獎賞，你會見到喺到24個長老嘅身上。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好嘅證明，24個長老就係教會。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呢樣真係好重要。當我哋一路讀啟示錄讀落去嗰陣時，你見到嗰啲審判，你見到嗰啲災難，你會越嚟越驚，死啦！我哋係咪真係會避得過呢一場嘅浩劫？係咪真係會避得過呢一場嘅災難？但如果你知道教會係會避題，喺災難之前避題嘅話，你會增加你嘅信心，你唔會冇咁驚。我哋見到呢班長老喺度做乜嘢？佢哋喺度敬拜神，喺度讚美神。佢哋話：聖哉聖哉聖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他們將他的黃金的冠冕摘下來，就放在這個寶座的面前，然後俯伏在神的寶座面前是敬拜他。而我們經文告訴我們，在天使和這些長老的當中有羔羊在那裡，羔羊就是耶穌基督。第五章又發生什麼事？第五章告訴我們，在寶座上的那一位就是神，他右手是拿著有一卷書卷，这个就是七印的书卷，打开那些灾难就会来到。这个书卷的里面和外面都是写满了字。为什么里面和外面都写满了字？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考古学者见到是古代的这些书卷都是有这些契约在里面。他们里面当然是写是契约的内容，但是出面就是寫了契約有些什麼條件，有些什麼的資格才可以打開這個契約。我們見到有一位大力的天使，相信這個大力的天使就是加百列。聖經沒有說是誰，但是加百列這個名字是神的力量，所以告訴我們是大力的天使的話，很有可能這一位就是加百列。他四處去找人，有誰可以打開這個七印的書卷，這個神的審判，居然沒有人是打得開。所以約翰見到就大聲在那裡哭。但我們要知道有什麼條件才可以打開這部書，這部書是什麼來的？自從人是犯了罪之後，人就得到咒詛，地就得到咒詛。這一部書其實就是大地的屬約來的，神是要透過這七印是審判大地，是屬回全部的大地。相信的人當然已經是被體，將來相信的人亦都是會得救，但是不信的就會得到審判。這個就是 全部大地的屬約。那要打開這個屬約究竟有些什麼的條件？ 若走回去利未记第25章第47至到55节。原来我们去属一个，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听利未记，如果我们要属一个奴隶的话是有条件的，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这个人一定要是一个亲属。第二，去属的人一定要是有这个 是一个自由身。你不可以自己是奴仆你又去属第二个奴仆，你要是自由身。第三，这个人一定是有这个能力去属。而第四，这个人一定要是愿意去属。你不要以为这个愿意 是不重要。你记不记得在这里路德记，其实路德记就是一部书讲给我们听这个属约的条件。波亚斯属路德，记不记得？波亚斯他绝对是有这个条件去属路德。第一，他是路德的亲属。第二，他是自由身。第三，他是有能力属，因为他是一个是很有钱的人。第四，他是愿意去属。你记不记得波亚斯叫路德又说要属回路德之前，曾经有一个亲属是比波亚斯是更亲的，对路德来讲。于是波亚斯就跟路德说，你先去问这个人先，他不属你我先至属。结果问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是不愿意属，就是四个条件当中缺少一样他就不属。耶稣基督为什么有能力是属回这个大地的一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亲属，他是道成肉身是来到世上，他本来是神来的，但是他是道成肉身变成人，变成我们的亲属之一，以致他是有权可以是属我们。耶稣基督是自由身，是那无罪的属有罪，他是要无罪的才可以属我们，有罪的人同样是罪人，不可以属大家。第三，他绝对是有这个能力来到属，因为他是全能的神。第四，他是绝对愿意来到赎，他愿意到为我们的罪是被钉上是十字架。只有耶稣基督才配是打开这一部七印的书，这个赎约。而当这个长老见到约翰在那里哭，没有人能够打开这部书的时候，长老就跟他说，你不要哭，我们有人可以打开他。这一位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这一位是大卫的根，他是有这个条件是打开这一部书。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在这里创世纪四十九章，是雅各是遗言当中被犹大说你的后裔将会出有少壮的狮子。而耶稣基督的确就是大卫的根，我们所有的人类所有一切都是由耶稣基督是创造，但是耶稣基督又是大卫的后裔，以致耶稣基督是有权承受大卫的王位。所以耶稣基督就接过这一部书，就将它打开。我们讲讲在这里讲这个七印开始的时候，先讲讲有三个不同的备题的理论。有人说就是教会会将在这里七年的大灾难之前是备题，这个叫做灾前备题。有人说教会会经过头那三年的大灾难，三年半的大灾难，头那三年半是没有那么惨的灾难，没有那么严重的灾难，到严重的灾难来临的时候教会就会被提，这个叫做灾中的被提。亦都有人，有神学家认为是灾后的被提。 我认为是灾前的被提是属是圣经的教导。点解呀？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见到教会已经是天上了，第四章。第六章才是审判了。如果第四章教会已经是天上，如果24位长老就是教会的话，是不是已经被提了？灾难未来已经提了。所以点解我刚才讲得咁多要讲给大家听，24位长老就是代表教会。因为我们真的要相信。以致我们见到来紧的那些灾难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教会是会逃过七年的大灾难。第二个理由，我认为灾前被提是合圣经的教导。如果你看启示录一章至到三章，你找一下教会被提的次数有多少次，你会找到是17次。如果你加上金灯台 记唔记得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话金灯台就系教会嘅意思？你计埋金灯台啊，一共教会被提及十九次，一章至三章。你再睇下六章至到十九章，就系大灾难嗰七年嘅大灾难嘅情形。你睇下教会被提过几多次？一次都冇。嗱，呢个我觉得就系最好嘅证明，就系教会真系会系被提。在到灾难之前被提。第三个原因我认为是灾前被提，因为我们基督徒时时都是圣经的教导说我们要警醒。要警醒就是我们这位新郎耶稣基督随时都会来临，是迎接他的新娘子，就是教会。是吧？没人知道会几时的嘛，圣经是这样讲的嘛。但如果你想想是灾中被提的话，你见到大灾难来到，同聖經講嗰啲大災難一模一樣，四個騎士走出嚟，你數三年半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幾時嚟提教會啦。仲係咪冇人知道？係咪仲要警醒嘅事？唔係啊！如果你係相信災後嘅話，你等大災難嚟到之後，你等七年教會就被提，你就知道幾時啊！你唔會話係要警醒嘅事。上個禮拜我先至聽收音機有個牧師話。他说他相信头那六印不是出自是神，是出自撒旦，第七印才是出自于神，所以他相信第七印开始才是真正的灾难，而教会就在那个时间会被提，所以他是同意是灾中被提。对这位牧师，他应该走回去看看究竟这七印的书是一部书啊，定是分开两部书，头那六个印是一部，跟住第七印又是一部书，全部都是一部书来的，全部都是那位在这宝座上的那位神右手拿着的那部书来的。你不可以将它分开，说头那六印是撒旦，后面那印就是神。而且我告诉你，就算七号七碗都是在那部书里面，我们等阵就会看见。我们不妨先看一看第一印是什么东西。第一印是记载在这里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说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第一匹马是白马来的。先讲一讲，就是这个四活物就是天使之一。今次是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四活物和讲天使，希望下一次有机会。总之天使是叫约翰来看，你来。这个来自你来是原文希列文的 Urko 这个字。Urko 这个字很奇怪，你可以解释是你来，亦都可以解释你去。其实解释你去呢是有意思过你来，因为四次这个是骑士，四次这个天使都叫是约翰来看，约翰已经去了那里看了嘛，怎么可能去完又去呢四次？但是若果他是叫那个骑士说你去呢，就是有意思了，四次他叫四个骑士你们去了。白色是代表圣洁，白色是代表公义，所以很多人很多解经家一见到是白色的骑士，他们立刻解释就是说是耶稣基督，而且他们用的经文就是十九章是十一至到十五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是管辖他们。见到仲话唔系耶稣基督，呢度又系讲骑白马。十九章我哋知道系讲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系帮以色列系打赢佢啲敌人嘅时候，所以十九章一定系耶稣基督。问题就系第六章一节嗰个系咪耶稣基督啫？佢哋话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大家都骑白马，大家都有武器嘅，而大家都系戴住冠冕。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再读一点的话，你就会发觉是非常之不同。 呢一个六章一节嘅骑士，佢系攞住把弓。耶稣基督系咩啊？系佢口中嘅利剑，就系喺度启示录一章十六节讲耶稣基督口中系有利剑，所以系相当唔同嘅。如果你睇第六章第一节，佢嘅冠冕希列文呢个冠冕呢个字系 Stephanos 呢个字。Stephanos 呢个字唔系解释系皇上嘅冠冕，系胜利者嘅冠冕。而我哋睇见十九章嗰、那个冠冕系 diadem 呢个字 ，diadem 嘅冠冕即系皇上王者嘅冠冕，所以呢度系唔同。咁有人问：咁呢一个系边个啊？如果唔系耶稣基督，点解佢咁似耶稣基督噶？我哋一齐读一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四至到五节，耶稣基督自己解释呢一个系咩人。佢话：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会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好明显，呢个就系敌基督。敌基督就系冒认耶稣基督，同耶稣基督一模一样。耶稣基督有白马咩？佢要骑白马。耶稣基督有冠冕咩？佢有大冠冕。耶稣基督有武器咩？佢亦都系有武器。但系佢唔系耶稣基督，佢系敌基督。嗱，佢手上嘅呢个弓亦都系好有趣。讲到弓，冇话有箭喎。啊，个弓你要有箭，你先至可以有伤害力。所以呢一个人出嚟嗰阵时，绝对系一个和平嘅使者嚟，系攞住把弓冇箭，佢系同你讲和平。又好有趣，弓呢个字英文系 bow 呢个字同 rainbow 嘅 bow 系一模一样，而希列文当中呢两个系同一个字。你记唔记得圣经入面提到彩虹啊？喺度呢个创世纪九章讲到神系同人立约，系用彩虹用 rainbow 嚟到同人立约，就系话以后唔会再用洪水去毁灭人。嗱，呢一个系敌基督，佢亦都系会有彩虹嘅约，佢亦都系好中意同人哋立约嘅。你睇一睇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话一七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七之内他会同好多人坚定盟约。他是一个和平使者嚟，他是一个非常之聪明的人，他是一个好有魅力的人，人哋一见到他就会中意，而且他满口仁义道德，满口和平。但是呢啲都是假的和平，他是一个伪君子。嗱，相信呢个人已经在世上是已经是生存。因为我们知道将教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将会是一声号角，撒旦在那个时候才是比是敌基督出世临切的了，是一个 BB 仔来的。所以这个人极有可能已经在世上，当他出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三十岁四十岁，可能是一个五十岁的人。但我们看到第一印就是白马，就是敌基督。那第二印是什么？第二印记载喺度启示录六章四节，话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佢唔单止骑住红马，佢系有把大刀，佢可以系杀人无数。呢、这个敌基督俾人哋嘅假太平，就俾呢一个系红马嘅骑士系拿走咗。红色是代表是战争，是代表血。我是香港过来来了很久，我记得在香港那时候四十年前的那时候已经成日都说出街要小心，有人打劫的，那些贼很猖狂的，要见红。香港的一百蚊纸是什么色？红色。他们要见红，你要就给张一百蚊纸，他要是怎样捅你一刀，那你流血了他就见红。唔知而家仲有冇啲咁嘅嘢，可能而家一百蚊纸都唔值钱，唔知有冇。但係战争真係好恐怖。呢、这个就係一个红色嘅骑士。我哋知道有人类以来，有人计算到一共有14550场仗，打咗14550场仗，打咗咁多场仗，由1900年到1950年度有成50几场仗。由1950年到2000年有成70几场仗，那些打仗的频率是越来越密，而且那些规模是越来越大。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7个国家， 死咗係大概1000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係113個國家，死咗係3200萬人。嗰啲打仗越規模越嚟越大。當呢個係大災難，呢、這個紅馬騎士嚟到，相信死傷嘅人數會都係更大。第三任係咩呀？第三任係記載喺度啟示錄係6:5-6。我就觀看見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似乎有聲音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3升大麥，酒油和酒不可糟蹋。我哋要知道黑色是代表是饑荒，黑色是代表饥饿。在这里耶利米哀书4:8-9是写得很清楚。我们什么是一钱的银子？对我们来说一个 penny 而已，但是当时来说是一日的工资来的。你一日做了工，你得到的工资就是一钱银子。一升麦子是什么？一升麦子就是你一日的食用。你一日辛勞，大汗揼細汗，辛勞完畢，你所得到嘅就係一升麥子，一錢銀可以買一升嘅麥子，淨係可以買食物嚟到食嘅啫。你冇錢買柴米油鹽，你冇錢走去買係衫嚟到著，冇錢買鞋，你更加係冇錢交租，係好唔掂嘅事嚟。大麥係比較小麥係平。所以如果你肯吃一些賤一點的東西，你可以吃3升的。油和酒是不可以是糟蹋。這個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譯，比較好的翻譯是酒和油是不會受到影響。我們看到真的如果是饑荒的時候，酒和油的價格不多會是 受到這個是即是奢侈品。若果我們來說酒和油就不是奢侈品，但是當時來說酒和油是奢侈品。奢侈品的價格不會受影響，因為為什麼？因為是不是得那些有錢人才買得起。有錢人就算在這裡有饑荒，有這些難的時候，他們仍然是有錢買。窮人來說怎樣都好，這些奢侈品他都買不到的，所以奢侈品是不會受到影響。這個就是這個經文的解釋。你們現在你們知不知道原來每日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是飢餓沒有東西吃，一半的人口。你知不知道每一日有1000上萬的人是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而這些這樣的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人口膨脹其實是一個問題來的，人類去到1804年先至去到10億嘅人口，短短喺度123年，1927年就去到20億啊，再喺度33年，1960年去到30億啊，而家我哋嘅人口係70億嘅人口，有人計算話，如果咁樣落去，再過900年，我就會有600億嘅人口，喺10方尺。嘅地上嗰個10方尺係3尺×3尺嘅，就唔係好大嘅啫。會有100個人企喺嗰度，100個人點企啊？疊羅漢都唔掂咯。唔單止食嘢係成問題，饑荒係問題，連住嘅地方都成問題。但係喺度第三任出現嘅時候，相信嗰啲饑荒、嗰啲慘劇係會更加厲害。喺度第四印是什麼？第四印是記載在啟示錄6:8。我就觀看見有一匹是灰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府也隨著他，有權並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1/4。這個第四個印，第四個災難是很大的災難，殺了地上1/4。我哋話而家地上有70億嘅人口，如果耶穌基督嚟到70億、80億，1/4成20億嘅人口啊冇咗。我哋講過刀劍啦，講過饑荒， 我哋不妨讲讲系瘟疫。啊，而家真真系啲病真系越嚟越得人惊。啊，以前以为癌系最得人惊，而家喐下又话艾滋病。啊，根据统计啊，艾滋病得病嘅人远远系超过你所知道，大概100倍。通常人有艾滋病都唔话你听。而家新近又出啲咩病啊？伊波拉。冚唪唥啲怪病，我阿爺嗰代聽都未聽過呢啲病，同野獸有咩關係啊？神嘅話語就係咁準確噶。你有冇發覺新近嗰啲病真係同野獸越嚟越有關係？瘟疫係由老鼠帶病帶呢啲病菌，好多時。而家有好多咩病啊？禽流症。是那些鳥啊，那些雞那裡出來的。是那我，你說不吃雞啊，我吃牛肉，牛肉都有些牛症啊。啊，真的冚唪唥啲動物來，有人說艾滋病是由馬騮那裡來的。所以真的聖經的話語真的很準確。他將瘟疫和野獸是放在一起。第四個人是將會是殺害四分之一的人口。灰馬呢度和合本係譯做係灰馬，其實係淡綠色啊！你見到我熒光幕嗰匹馬係淡綠色，係唔係灰色？其實呢一個字就係同 chlorine 呢個字一樣啊，希臘文 chlorine 就係嗰啲氯氣係擺喺水入邊啊，或者愛嚟漂白啊嚟到作用，係淡綠色，死氣沉沉。我哋一齊嚟睇睇。第五印又發生啲咩事？第五印係記載喺啟示錄，係第六章九至到十一節。打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大聲喊着說：聖潔真實的主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給我們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對他們說話，還要安息片刻，等著一同作仆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我們知道神是有祂的計劃，是有祂的定時，申冤不在那個時候，是7年大災難之後，所以要叫他們是稍等片刻，等到呢個人數滿咗，亦即係時間係滿咗，就會係有呢啲審判。有人可能會覺得好奇怪，我哋話呢啲係殉道者嚟㗎。咁你頭先講咗咁多嘅災難，又話係有戰爭，又話係有係饑荒，又話有係瘟疫啊咁樣。呢啲信徒同唔信徒都一樣死嘅啫。你又話係殉道者？會不會是大災難之前的人啊？又沒可能的，因為我們知道教會被提的時候，那些五旬節到耶穌基督回來的時候，那些殉道的人全部已經怎樣已經上了天堂了嘛。那這班什麼人來的？這班其實是大災難的時候是被殺的人來的。那剛才講大災難被殺，那些戰爭啊，那些饑荒啊，那些人人都會死的啫，不是只是基督徒死的。你基督徒死，你都不會說他是殉道的。究竟他是怎麼死的？你忘記了第一災，有個敵基督在那裡。但是敵基督有人說不是的，他是和平使者來的，怎會殺人啊？你讀一讀但以理書8章25節，他用權術成就手中的詭計，心裡自高自大，在人坦然無備的時候毀滅多人。他的對著人就是仁義道德，他暗底裡就是殺了很多基督徒。這一個就是敵基督，這班人就是殉道者。為什麼這班殉道者會在個祭壇下低，不在個祭壇上高？如果你記得是利未記第4章第34節，是講到是祭動物那件事，那動物是在祭壇上高，但是動物的血要是倒在祭壇的腳那裡。有解經家就說這一班殉道者就是意思就是說這些動物的血 動物的血是有生命在裏面。這一班這樣的殉道者雖然是死了，但他仍然是有生命在裏面，仍然有一天是會被神是使他復活而得到獎賞。我們看看第六印。剛才講過第五印應該要提醒一下，就是第五印其實是天上約翰看到的事，現在我們又走回來地上第六印所發生的事。第六印發生的其實是跟宇宙全世界地上天上都會發生 有些是很奇異的異象。啟示錄六章十二至十四節說，揭開六印的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上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吹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天就拿兒好像書卷被卷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拿兒離開本位。見到有很多很多異象，大地震。我們知道啟示錄裡面有三次提到地震，在第六章、第十一章和第十六章，而這一次是第一次提到。其實加州現在越來越多地震，我昨天才覺得有一個，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去到大災難的時候會有很大的地震，這些是小兒科。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八級、九級，地震完還有 tsunami，相信在大災難的時候的那些地震會得遠遠超過我們所見到。日頭變黑和滿月是變紅，這兩節的經文都可以在這裡，以賽亞書十三章是約珥書第二章，以及在這裡這個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可以找得到。這些經文是同樣的經文，我相信不是簡單到就是說日食那麼簡單，亦都唔係話見到係紅色嘅月亮，我哋而家好鍾意就話 red moon 啊，見到個月亮紅色，因為係得到地球嘅影啊，地球個邊啊紅紅地影咗上去，會遮住個太陽，好似紅色咁樣。嗱，呢啲都唔係異象嚟嘅，唔係神蹟嚟。相信日後喺大災難嘅時候，嗰啲係日頭變黑，嗰啲係滿月變紅，係真係神蹟嚟，真係神蹟奇事。亦都講到天上的 星神是墜落於地，又有解經家說，這些是流星啦，流星亦都不是異象來的，時時都會發生，相信到那時那日真的連星球都會被毀滅。講到天就拿兒好像書卷是被卷起來，天好像能夠卷得起。我每讀到這一節經文就會想起，就是時間和空間的扭曲。如果我們是讀科學的，我們知道時間和空間是可以扭曲的，根據是愛因斯坦的相對定律。我記得我是曾經做工，是有一個 project， 是一個 NASA 的工作領，是射一個人造衛星是上到去太空，圍繞住地球來到轉。這個人造衛星它就是量度時間和空間的扭曲，由於地球是有地心吸力，是會令到是有時間和空間有輕微的歪曲，所以就去量度，結果真的量度出來是有的。如果你說是一個黑洞，是一個 black hole， 它的地心吸力就更加犀利，更加令到時間和空間是歪曲，神的大能就更加厲害。所以如果要令到是時間和空間歪曲，將個天捲起來絕對是有這樣的可能，不是神話來的。講到六個印發生了之後，不妨看一看當時地上的人的反應是怎樣，是記載在啟示錄六章十二至十四節。地上的君王、神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的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裏，向山和岩石說，倒在我的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憤怒，因為他們的憤怒大日子到了，誰能站立得住。那些人都全部躲在山洞裡面，怕到大驚失色，是非常之令人驚的審判。讀到這一節經文是提醒了我，另外有聖經裡面舊約是提到是約書亞書第十章，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當 約書亞是佔據了艾城之後，耶路撒冷王就是非常之驚，於是他就跟五個亞摩利王是聯手，希望是對抗是約書亞。當時神就幫約書亞是打贏這個聯軍，有天上的異象，有太陽的異象，有月亮的異象。打贏了之後，那班王啊，驚到怎樣啊？匿埋在山洞入面，匿埋在山洞入面。我見到這一節經文和我們現在見到第六印是非常之相似。我知道吳牧師在這裡的時候跟大家是講過是約書亞書，應該記憶猶新。你會見到約書亞書和是啟示錄有很多很多相同的地方，等陣我會回來跟大家提點一下。現在先看一看，我們講了六印了，你講了長篇大論，又說白馬是敵基督，又說紅馬是戰爭，黑馬是饑荒，你是不是真的確定是這樣的解釋？我們要知道確不確定，我們看看耶穌基督的教導。耶穌基督的教導是在這裡，馬太福音24章4至9節和24章29節，同樣的經文你都可以在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可以找得到。請我讀馬太福音24章4至9節。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多人。我們剛才講過，這個就是第一印，是白馬，是敵基督。跟著耶穌說，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未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這個就是第二匹馬，是紅馬，就是戰爭。跟著耶穌說，許多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饑荒就是黑馬，就是第三匹馬。而耶穌繼續說，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是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也要殺害你們。這個就是第四匹馬，是死亡，是淡綠色的那匹馬。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這個就是第五印，就是講到有很多殉道者，是那些殉道者都是為神的命而被人所是恨惡，是被敵基督所殺死。而去到馬太福音第24章29節，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發光，眾星都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這個就是第六印的災難，耶穌基督亦都是將同一樣的災難說給我們聽。注意經文的次序都是一模一樣，所以我們真的知道是沒有解錯經。有人說，好了，你現在講了六印了，但你未講第七印，是有七印的嘛。第七印是什麼？我們要知道第七印是什麼東西，我們是要看看這一部，是這一部第七印的書，其實是一個卷軸來的，一個卷軸來的，是一路是這樣卷，一路是這樣卷。有人說這個七印是全部在這個卷軸的出面，其實不是的，你是打開第一個印，第一個印就在出面，你打開了之後，你就能夠是看得到第一個是災難，就是白馬，是敵基督。跟著你撕開第二個印，你就會見到第二個是災難，就是紅馬，就是戰爭。如此類推，你就是這樣一路撕一路撕，你撕到去最後那裡第七個印，你就會打開了，會見到什麼？其實第七印就是七號，全部七個號就是第七印。所以如果你想找第七個災難，你是找不到，它就是代表了全部七個號的災難。而每一個號的災難亦都是有他自己的災難，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六號，但是去到第七號的怎樣，是全部第八，全部是七碗 的災難。所以你找不到第七號的災難，你找不到第七印的災難，因為他們代表了所有的七號和所有的七碗。剛才跟你說話，約書亞書和啟示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你睇下呢一個睇翻轉頭嗰個卷軸嗰度，睇翻嗰個卷軸嗰度六個印就點啊？出咗出曬七個號出嚟。你記唔記得當約書亞打耶利哥城嗰陣時，佢係點樣打嘅？神係叫佢圍住耶利哥城係行一圈，第一日圍住耶利哥城行第二圈，第二日啲預示者行咗幾多圈啊？六圈。第七圈點樣啊？有七個羊角吹號角。所以啟示錄，所以呢個約書亞書其實係啟示錄俾我哋見得到嘅一個模式嚟，係舊約嘅一個模式。嗱，你睇另外就係、是、你見唔見到？記唔記得佢打耶利哥城之前派咗幾多個探子去啊？派咗兩個探子。嗱，呢兩個其實係見證人嚟嘅，同埋我哋喺度兩三個禮拜之後會同大家講嘅。神亦都有兩個見證人喺啟示錄，係一模一樣。你知唔知道呢、這個約書亞書嘅主題係咩啊？係征戰，係收復神俾佢嘅地咯。你知唔知道啟示錄係咩啊？就係、是、收復大地一切，就係、是、呢個契約。頭先講過呢七個人。你知唔知約書亞係用咗幾多年嚟到收復呢啲係應許地啊？七年。你知唔知大災難係有幾多年啊？係七年。你知唔知道約書亞嘅名字係乜嘢意思啊？佢嘅名字就係希伯來文嘅耶穌。耶穌呢個名字就係神是救贖。所以毫無疑問，呢個係約書亞書就係、是。这个救赎的模式。刚才我们见到路德书是什么？路德书是救赎的条件。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创世纪是什么？是救赎的约。希望有机会大家之后以后跟大家继续分享旧约这些有关救赎的这个主题的书。还有一样东西很相似的，就是当第七印是宣布的时候，天上是有两黑的寂静，是记载在这里启示六八章一节。他说羔羊打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的寂静有两黑的时候，有半个钟头，一黑是十五分钟，两黑有半个钟头，是很庄严的一件事情。当约书亚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吩咐他的百姓怎么样？六章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又是一个相同的地方。讲到这一节经文八章一节启示录，我又想起一个老牧者，这个 Vernon McGee 这个老牧者，他是洛杉矶的牧师来的，他现在已经过了身。他曾经讲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讲到有一次他被请到去一个是年轻人的基督教的聚会去讲到。他讲完到之后，去到草地那里见到有一班姊妹，成群姊妹压住一个弟兄，气愤愤地走来找他，全部都姊妹来的，只有这个弟兄而已。他去到见到 Vernon McGee 就跟他说，哎呀，他说 Dr. McGee， 你一定要跟我们主持公道，你一定要给一个是跟我们评一评理。我 Vernon McGee 说，哇，这个弟兄做了什么事啊？你们这么恶的？这班姊妹说，这个弟兄说，他说天堂没有女人的，全部都是男人来的，而且他说还有圣经根据。哇， Vernon McGee 说，这样都可以，我读这么久圣经我都没见过有句这样的经文。这个弟兄就说，嘿，启示录八章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两刻。这个弟兄就是刚才讲第四印的骑士叫做作死，这个弟兄就真的作死了。这样都讲得出口，两刻半个钟头不出得声的，有女人在这里，没可能。所以他说天堂一定是没有女人。我都要结束了，不结束可能我自己都不得掂。回应我们读了这个启示录，看了第六印，看了六个印， 睇咗第四章、第五章嘅敬拜，我哋应该有啲乜嘢系回应嘅心？真系应该系赞美主，应该有个赞美主嘅心。我哋见到喺度第五章同埋第四章，就系赞美主嘅情形。如果我哋真系得救嘅话，我哋就会喺度第五章同埋第四章赞美紧主。我哋唔会喺度第六章系经过人生嘅呢啲惨剧、呢啲灾难。相反地，喺度第六章经过呢啲灾难，呢啲人就唔会喺度天上系赞美主。我哋真系应该要感谢主，要赞美佢。新近阿 David 弟兄提醒我哋，话我哋真系要赞美主。其实真系我哋应该要赞美主。其实喺一个崇拜嘅程序当中，赞美主真系好重要。是唯一的程序，是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是赞美主，是唯一的程序是付出的，其余的程序都是收入的，都是接收的。我觉得是赞美主是远远超过是听到的重要性。赞美主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是希望我们自己会在第四章第五章是赞美主，如果我们现在不赞美主的话，我们将来去到天上都不会喜欢赞美主。希望我们都有这个赞美主，一起敬拜主的心。第二样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自己检讨的心。我们看到形容这24位长老那些经文都在2章和3章那里来，那些得胜的那些经文就形容了在24位长老，就是代表是教会在天上，在天堂上。我们不妨就是睇返第二章、第三章，睇下我哋做基督徒做成點樣。我哋係咪真係一個得勝嘅基督徒，以致我哋係能夠好明確知道自己當大災難來臨之前，我哋一定會喺第四章同埋第五章啟示錄係敬拜主。第三樣我哋係要做嘅，當我哋見到有咁多嘅災難，在《马太福音》24章8节，耶稣基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刚才我们讲到已经这么得人惊，又有天上的异象，又有地上的异象，又有死亡，又有打仗，又有瘟疫。耶稣基督说什么？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你去到第七号，你去到七号和八碗，你会发觉那些灾难是更恐怖。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跟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来到是传福音，尤其是我们心爱的人，我们不希望他们会是经历这些是灾难。所以我们的回应就是应该促使我们去传福音。愿我们都有这个赞美主的心、自我检讨的心，还有传福音的心，还有这个传福音的心。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要